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破除无神论，全身心同化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修炼中感到最难的一点就是观念的转变。比如有一天看着日历，想着这一晃自己已经快70岁了，觉得时间一年一年过得太快了，有一种自己老了的感觉。当时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人的观念。后来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谈到类似的问题，我才意识到，从法中我们知道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通过修炼，身体会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会减缓衰老，身体会向年轻方面转化。我天天学法，已经学了24年了，也背了很多遍的转法轮，为什么遇到问题还是不能真正认识到法，理解法，还是人的思维方式呢？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遇到具体问题，人的理就出来了。看到有些病业中的同修在磨难中很长时间了还是出不来，同修们在一起切磋交流也不少，但是认识还是提高不上来。我觉得这也是没有真正理解法所造成的。比如说有的同修早就悟到，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用人的形式走这个过程。最近我在这方面才真正有些体悟，表面上是我们告诉了人真相，给人做了三退，其实在另外空间，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了我们面前，并清理了阻碍他及他所代表的整个天体得救的一切干扰、阻力、因素，他才能够明白真相，才能有机会得救。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可是师父却把这个威德给了弟子。明白了这些，才会珍惜师父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才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反之，只看表面自己做了什么，就以为是自己的功劳，那就完全错了，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已有贪天之功，自心生魔之嫌了。那么为什么自己总是站在人这看问题，学法看不到法，学法不理解法，不能在法上看问题呢？现在我悟到，因为自己从小到大受无神论的影响，受眼见为实，见则信，不见则不信的观念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理解和接受超出人类空间的一切事物，不容易相信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悟不到高层的法理，被人心观念障碍着，层次突破的很难，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大家知道，大法弟子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师父在看护着，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们一刻都修炼不了，生命时刻都会有危险，因为另外空间的各种生命体太多了，那里可能就有我们以前伤害过的生命，他能看到我们，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那他们要想伤害我们，那不是太容易了吗？但从这一点上看，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不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才有可能吗？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把我们救度重塑，使我们能够返本归真，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也感谢同修和同修的交流文章和明慧网和明慧广播，同时也感谢为我修炼提高而制造出各种修炼环境和磨难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其他人。师父在红音六中几乎每一首诗词中都讲到无神论的危害，看来去掉无神论、进化论的观念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彻底否定它、排除它，不允许它再障碍我们同化法，不允许它再障碍我们神的一面、本性的一面，让我们大家以神的状态走完这最后的正法路。 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帮助修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传播光明和希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2019年6月我因为给身边的百姓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到市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一年的时间里，我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期间我在和其他在押人员的交往中也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情。一，要慈悲，要宽容。刚进看守所时，我没有钱买生活用品，作为监视长的女犯人非常刁难我，给了我一两次卫生纸就找理由不再给了，而且还不让其他在押人员给我东西，以此逼迫我被监规，接受所谓的惩罚。他是按照看守所警察的指使去做的。他对我说，背过监规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卷卫生纸。我说，我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犯法，也没做坏事，我是无辜受迫害的，所以我不背。在看守所里，擦洗饭盆、大小便都靠卫生纸，小小的卫生纸在这里是大问题。我就想，如果我不吃不喝，就不用上厕所，也就不用卫生纸了。我就开始不吃不喝了。恶警为了逼迫我，在我不吃不喝的情况下，让我晚上值班，不让我睡觉，白天还要干活。那时正是盛夏，20多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干活，天热，身上直流汗，大家每天都喝很多的水。我却两夜没睡觉，3个白天没吃饭，没喝一口水。有人说，大热的天不干活身上都懒，我却感觉一身轻松，只是嘴唇有点干。大家都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力量，让大家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有的是工作单位犯事而被牵连进来的，这里的人有人格缺陷的多一些，这些犯人对情的滥用，对金钱的贪欲，在邪党教育下变异的思想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行等等，真的让我很难受。有的人低级粗俗，说话不堪入耳，但我知道这都是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灌输无神论造成的，使现在的人没有了道德底线和正确的价值观，迷失了做人的方向。师父叫我们讲真相，多救人，我就对自己说，不要反感他们，内心不要排斥他们，否则怎么能救了他们呢？要慈悲，要宽容，绝不能生出厌恶的情绪。 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好的。于是我不断地调整心态，利用吃饭、干活、排队上厕所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二，戴手铐脚镣的女人。刚进监室的第一天，我看到监室里有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30岁左右的女人。后来我了解到，因为她丈夫吸毒不务正业，虐待她。她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女儿，家境非常贫寒，她活得没有一点希望了，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所以在监室里，因为一点小事，她都会马上跟人家打起来，是危险人物。我非常同情她，想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她。我悄悄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并告诉他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都接受了，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听闻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他的空间场清亮起来了，人也神清气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之后每天都能听到他嘹亮的歌声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他也能与别人正常交谈了，像变了个人一样。他一度是监视里危险，警察眼中头号难管的人物。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他完全变了，变得开朗，目光也和善了，每天都唱几首歌。包间警察看到他确实变了，就放心地给他解除了手铐脚镣。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使他在暗无天日中看到了曙光。三，痛快三退得福报。一位在押人员看了我写给警察的法轮功真相信，对同监室的一个信教的人说，你看人家做得多好。其实他看到的这封信我只写了一半，还没有写完。之后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的高德大法，以修炼真善人为根本。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还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等真相，告诉他只有退出共产党的所有组织才能自救保平安，这是当前的一个天象。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团队。后来他得了福报，他上诉后刑期减了11个月，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四，乙肝病痛当天就消失了。监室里有个22岁的贵州女孩，是个电信诈骗犯。她身材矮小，脸漆黑，没有光泽，每天夜里她都要起床坐着，说肚子疼。她捂着肚子，弓着腰，黑黑的脸上汗珠不住地往下淌。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很同情他，就想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告诉他。因为晚上不让说话，我就在白天找机会告诉了他大法的真相，并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管你的。他都欣然地接受了，也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当天晚上他就安然熟睡了一整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犯过病。后来得知他患乙型肝炎好多年了，肚子常常痛，因为没钱治疗，致使病越来越重，肝功能下降，身体越来越瘦。乙肝是医药治疗都很难除根的病，是世界上5大难治重症之一。这个贵州女孩因为听信了法轮大法的真相，病痛当天就消失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皮肤渐渐地变白，身体逐渐发胖，有时一顿饭能吃3个馒头。后来她变得体态丰润，脸大了一圈，脸色粉嫩粉嫩的， 显露出了年轻女孩应有的模样。她亲身见证了宝轮大法的神奇，经常笑眯眯地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姨爷，我就能放宽心与你说话。一开始，看守所警察知道她患乙肝，每天给她一粒药，后来一粒药也不给了，因为她完全好了。五，噩梦不在。有一个30多岁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犯人，他在家时开着一家美容店，他人长得也好看。他时常跟大家讲他又做了什么噩梦。有时说梦到发大水，大水淹了看守所，看守所的墙都倒塌了，人都泡在水里。有时说梦里有人追杀他。一天早饭时，他说梦到了在荒郊野外的一片坟墓旁，有一个小女孩在喝人的血，小女孩还要吃他等等。他讲了许多他的梦境，大多都很恐怖离奇，和现实不沾边。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许多次，他才接受，也同意三退。我叫他在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当他接受了大法真相，做了三推后，我告诉他说，从今晚开始，你保证不再做噩梦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问他，你昨晚做噩梦了吗？他高兴地说，昨天晚上还真没做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噩梦。六，他不再寻死觅活了。经室里进来一个40岁单身的人，在家开了一个小饭馆。他进监室时戴着手铐脚镣，因为他给别人买了0.3克的毒品。他接受不了被逮捕关押的事实，几次想自杀，被严管，戴上了械具。他声音嘶哑凶闷，看人的目光很复杂。最严重的是他两只脚底开裂呈暗红色，有小脓包，流着脓水，冬天都不能穿棉鞋，我看都不敢看，太恶心。有人说他这是真菌感染，很难治好，许多人都远离他，生怕被传染。我为了救他主动跟他说话，因为他没有生活费，不能买日用品，我就把卫生纸、方便面等物品送给他。因为他睡在地上，我就在晚上把自己的棉被盖在他身上。渐渐的，我和他无话不谈，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是欺世的谎言，讲了中共不让人做好人，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都一一接受，并退了团队组织。几天后，他的嗓音越来越清亮，胸闷憋气的症状明显减轻了，他目光也越来越清澈，人也乐观了，不再寻死觅活了。包间警察给他解除了械具，他的变化大家都看得到听得到，因为他爱唱歌，这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他脚患病的部位在缩小，后来逐渐结痂，只剩大拇脚趾处的一小块。我提醒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渐渐的，他能正常行走了，有时还参加列队训练。当我走的时候，他已经全好了。在家都治不好的病，在这个黑暗的看守所里，因为他听闻了法轮大法的真相，难治之症好了。后来才看得出他也是个很活泼的人，爱说爱笑。他高兴地说，出去后到我家来玩，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七，人心出善念，福报相随来。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已经被关押1年多了。听说她是因为骗婚骗钱而进来的。因为她和丈夫离婚了，儿子女儿也不来看她，没人给她打生活费。有人说他好偷东西，曾经因为偷人东西被警察罚过，加之他行为粗俗不堪， 所以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人偶尔给他一点吃的。我刚被非法关进来时，他对我很热情，并借给我一件旧的 T 恤衫，让我作为换洗衣服。我非常感激，以后买了外卖都给他用，给他吃，包括一些日常洗漱用品、卫生纸、零食等。因为有我的帮助，他不再那么难堪，不再每次都去求别人要一点牙膏，又一次肥皂，非常难为情地求包间警察给一卷卫生纸，也不再光看着别人吃零食，自己干瞅着，他的心情好多了。他的脚时常长小脓包，时好时坏，他还长口疮，好几个月了也不好，呼吸有臭味儿。警察说他做的坏事太多了，从头坏到脚，他常常受罚。我多次跟他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讲做人的道理，他非常接受，并做了三退。有一个阶段，他突然口臭得厉害，三米以外都能闻到，大家都不愿挨着他。他从人身边经过时，大家都被他那重重的口臭味呛得想吐。七八天以后，他的口臭突然消失了，口疮也全好了，不治而愈。他的心情也变好了，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给你调理了身体。那几天你的口味特重，是大法师父在把你体内的脏物往外推，推完了你就好了。”他高兴地笑了，说：“是呀，是大法好。”我说：“以后你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以前没有人和他共用一个水杯，现在也有人和他共用一个水杯喝水了。这看上去是个小事，可对他来说是大事。他高兴地说：“出狱后，我一定去找你，也学法轮功。”他不仅身体的病全好了，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福报。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很大，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也不打算上诉了，更没有人为他找关系。可是他却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单，说他所骗钱款减了5万元。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人心出善念，福报相随来。八，同监室的女访民说：“哎，你也太好了。”2019年秋，天有点凉了，监室新进来一个60多岁的妇女。他是因为房子拆迁上访而被抓进来的，因为他家房屋被拆迁，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上访又被抓，有冤无处诉，所以整天哭丧着脸。又没人愿意和他共用一个储物柜，监事长指定一个人的柜子让他放东西，但用的时候常常受到限制，他经常偷偷的哭。他两腿肿胀，小腿有别人的2倍粗，头上长出一些黄色的疙瘩，奇痒难忍，他总是用手挠头皮。我主动提出让他和我共用一个储物柜，他可以自由取用东西，他很高兴。交往多了，说话的机会也多了，我多次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讲中共的邪恶，他都赞同。我让他三退，他说什么都没入过。监室里有几个人没有生活费，我每次买来东西都要分给他们，有日常用品、卫生纸、牙膏、肥皂，也有香肠、饼干等。他不高兴地说：“自己都不够用，还要分给别人。”特别那些对我不够友好的人，他都愤愤不平地说：“他对你又不好，给他干什么？”我说：“他没有生活费，在这个地方多难呐。”他说：“他不记你的好，给他还不如喂狗。”把东西捂在两手底下。我坚持说：“这里的饭菜没有营养，这么单调，光看别人吃多难呀，他们真的需要。”他很不情愿地说：“ 哎，你也太好了。九，监事长答应三退。2020年过年后，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因为许多厂家停工停产，所以看守所没有接到手工活，大家都忙着学习聊天。我有时想大法梳理师父的讲法，有时把正念，有时看传统文化的书籍。大部分人都听了大法的真相。最后我给监事长讲，监事长说，警察不让讲法轮功，其实你和别人说我都知道，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这人太好了。他也答应三退了。十，给人们带去福音希望。在看守所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无论和什么人相处，从没有和人发生矛盾争执。在监室里，其他人几乎每天都有争执，或大或小。因为30个人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人挤人，本来心情都不好，而且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家的心情都很压抑，有的人还恨不得找点事发泄发泄。我是大法弟子，最伟大的法轮大法造就的生命，当然和他们不一样。我就是遵循着真善人，坚持讲真相是我必须要做的。和我朝夕相处一年多的人们，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做了三退，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心态和身体状况，因为他们明白了真相，他们才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吃苦真的是好事》，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金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回顾一年的修炼过程，那些当时觉得怎么苦、怎么难的事，现在看看真的都是好事。一、工作中修心之苦。2021年5月，单位调整机构，我随业务调到另一部门。新部门经理不熟悉业务，造成以往简单的工作变得很复杂，致使矛盾重重，让我又忙又累。学法状况不好，有时加班很晚，忙碌了一天，回家拿起书就犯困，常常是没看几眼书，坐着就睡着了。一天，我按经理的安排去十几个分部调研工作，赶回来参加会议，迟到了3分钟。经理劈头盖脸给我一顿批评，我一下子就愣了，解释说自己都做了什么什么。会议期间，心里越想越气，我做了这么多工作赶回来，你还批评我？好，我还不讲了呢，都你讲。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工作还得尽心做，所以最后 还是用心地指导了大家。回到办公室，越想越委屈，当着同事的面就抱怨。大三伏天，安排我跑了十多个分部，又累又热地赶回来，仅仅迟到了三分钟，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批评我，也太过分了。我从不迟到早退，工作认真负责，哪个经理都很尊重我，谁都没批评过我，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我明天就找总经理，这工作我不干了，谁能干谁干。回到家里，跟丈夫同修抱怨，丈夫说，师父咋讲的你都忘了？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我还不悟。找到了许多执着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报复心、面子心，找到后清除了这些执着心，可是时不时的心里还会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给师父敬完香准备上班，一位同事也是好朋友来电话，我说着说着情绪就上来了，把经理批评我的事叙述了一遍，还说许多怨恨的话。当时也觉得不对，但在执着心的带动下没控制住，说的时候觉得太阳穴有点痛，也没在意。一天的工作中，时不时的太阳穴就会痛一下，一跳一跳的疼，最后发展到我的耳朵眼儿也跟着疼，每疼一次的时候会牵动半个脑神经都痛，很痛苦，隔几分钟一痛，随时都紧张着。我意识到不对了，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稍好一些，但还是痛。发正念时好一点，练功时好一点，背法时也会好一点，但过后还是痛。我意识到这一定是师父的点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开始深刻向内找，找到瞧不起经理的心，觉得他不懂业务乱指挥，看不上他心胸狭窄，动不动就发脾气，觉得他没水平，不是当领导的料等等。从师父讲法中知道，经理批评我迟到是对的，我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没有随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去想事做事，让后天生出的虚荣心、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左右了我的思想行为，我要完全彻底清除这些执着心。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从今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的慈悲善待众生。二，吃苦真的是好事。近半年多来，每天练功都觉得很累，整个身体的筋骨都痛，练完功就好多了，尤其是练第二套功法时，每次都像举着千斤的重物，心里很紧张，身体也坚持得很辛苦，不断地向内找，有怕苦怕累心、懒惰心、安逸心。清除掉这些执着后，身体的疼痛还在。我一直在对抗苦难，带着委屈，不情愿地承受着生活中、工作上及练功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和苦难。我要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吃苦真的是好事，心甘情愿地接受修炼带来的苦难。现在，练功中的苦和累还有，但是心情是好的，很情愿地去接受苦和累，面容也平和舒缓了，身体也放松了许多。观念转变过来了，我不再对抗苦难，而是享受苦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